殊的体质，怎么晕呢？怎么船怎么摇，飞机怎么摇，他都不会晕。他跟我们见证过，我们二组的下巴都掉下来。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郭小珍姐妹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
姐妹们好，我是四组的郭小珍。我是很羡慕前面的姐妹们可以站在那个后点前面侃侃而谈，好像生来就是为舞台而生的。我是生来就是有那个 stage fright， 所以我要分享，我必须要那个写下来，我读给大家。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慈爱万能的呢，基督耶稣如何在那个急难之中搭救我的经历哈。在这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两段圣经的经文。第一段是诗篇91篇15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是他尊贵。第二段呢是马太福音15章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两段经文呢，是在我最近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宝贵的经文。我呢在杭州有一个表哥，是我小阿姨的儿子，他比我大4岁，今年呢63。因为我曾经在杭州生活过5年，我阿姨全家对我都非常照顾，所以这个表哥呢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1年多以前呢，他体检时发现有心脏有持续性的房颤。房颤最让人担忧的呢就是并发脑梗中风。母亲后来中风，我母亲是活到100岁，就是他也是40多年的基督徒，最后呢就是也是中风，也是由于房颤引起的。就是我有不少认识的人当中呢，也有就是房颤产生那个中风的这种情况。所以房颤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非常让人担心。现在就是房颤有一种治疗，就是可以通过消融除颤的心脏手术，但是这种手术呢复发率很高，所以我表哥就一直下不了决心要去做。去年年底呢，我回国的时候就带了我表哥去看我的一个原来大学的同学，他现在是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一位心脏科的主任医师。医生说他现在年纪还轻，心脏功能也还好，是手术的最佳时期。我表哥呢，以前手术以前呢，他自己在想，哦，那做了消融手术，是不是心脏就以后就会变得越来越薄哈？他也有这种担忧。然后那个医生也消除了他这种担忧，所以他决定去做手术。手术是今年1月2号去做的，做了以后手术效果很好，房颤就马上消失了。我也很为他高兴，就是也很欣慰哈，能帮他做点什么。可是好景不长，1月19号他来微信说他的房颤又复发，而且症状比以前更严重了。以前是干重体力活的时候有胸闷乏力的状态，现在呢明显感觉到有心悸、胸闷、呼吸困难，有时候会气都喘不过来，平时经常感到乏力，有时候那个用血氧仪测心跳的话都在100跳以上，有时候会到120跳。想想120跳就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人像一直在处于跑步的那种状态，所以人是很辛苦的。就是收到这微信呢真是晴天霹雳哈。他本来是不想去做手术的，是我强烈建议他去做的，现在的状态呢比以前更糟糕，心脏又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我就觉得这个责任实在是太大了，真的是担当不起。我29号接到我表哥的微信，21号是一个主日，主日当天呢，我就请我们教会的赵长老为我表哥提名祷告。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教会就设立这个那个牧长为大家祷告的那个事项，真的。 我也请那个姐妹会的那个姐妹们呢为我表哥祷告，还有神州我在参加神州五组的那个团契，也请他们为我表哥祷告。再接下来一个主日就是1月28号，我去教会崇拜，看到当天那个当章的本周的背诵经文是马太福音15章28节，他就说我因为实在太宝贵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当章带回家，把它拍下来，因为这个是那个真的是主的那个恩典的记号，我会保留一辈子这个当章。他那个经文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就是这当时对我当时来说真是太大的安慰了。圣经当中有31000多节经文，在那时的那一刻，这节经文我相信是最能安慰我心的一个经文。主就是那么体贴，那么无微不至的关怀，实在是太宝贵。就是这个事情以后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内疚。那个他本来不想去做，是我做，真的责任实在太大哈。然后我表哥也去看医生，去看了好几个医生，医生都说他这个就是手术失败了，要恢复到正常的动行行列是不太可能，建议做2次的手术，或者是做电解除颤。他第一次做了马上就失败了，第二次就是根本不会考虑再去做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就每天都恒切地为我表哥祷告，以前都是坐着祷告哈。有一次那个姐妹会听到阮师母讲起她母亲每天都是跪着祷告，我也情急之下就是每天背下那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医治的神，你也是聆听祷告的神。我表哥本来不想去做手术，是我强烈建议他去做的，现在手术以后情况比以前更糟糕了，我这个责任实在太大，担当不起，求你就担当我的责任，求你就医治他。他在家里也是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实在少不了他。主啊，求你就可怜可怜他，也可怜我，求你用大能的手按压在他的心脏上，让他的心脏能降下来一点，让他感觉不会那么难受哈。这段时间我一直有跟我表哥联系，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心跳从每分钟120跳突然降到100跳啊！听到这个消息，我实在是太激励了，我的信心也就更大了。我就壮胆就祷告说，主啊，倘若你愿意，就让我表哥的心跳从100跳再降到正常的60-70跳。结果3月7号我收到我表哥的微信说，他的心跳从100跳降到60-70跳。真的太 amazing 了，他这个是他微信的全那个原文啊。他说昨晚到今天早上，我自己测心跳突然下降到60多或者70多每分钟一跳，之前都在100跳左右。我跟你同学王灿华联系，他让我马上去社区医院做个心电图。我做了心电图，说我的做了心电图，医生说我的房颤没有了，还有替波不正常。我把心电图发给王主任，他说替波不正常不需要治疗，让我再去约个动态心电图。上个后来他去约了动态心电图，查了以后都恢复正常。对，上个月底我去省人民医院复查，医生说我估计不太可能转成正常心率了，想安排我做住院电解除颤。这次的房颤消失有点意外，所以他自己都很意外。真的是哈利路亚，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我真的是如释重负，就是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就被挪走了。我真正经历了约伯所说的以前是风闻有你，如今亲身经历了你。耶和华就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的脚，是我的高台。回想整个过程，虽然知道表哥房颤复发以后，我是很震惊，也很内疚， 但是因为有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所以 我还是 也相信就是祷告的力量，所以我内心还是有平安还有信心。如果这个发生在我信主以前，照我就是很容易自责的那个个性，我一定是处在整天的懊悔、自责和不知所措之中。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小珍姐妹，也感谢主垂听小珍姐妹以及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求主完全医治小珍姐妹的表格。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位是我们梁中文姐妹。你要用你自己的电脑吗？哦，好好好，那我帮你调整一下你先。
各位姐妹好，我是来姐妹会不太久，我是去年十月才开始的，你们听得到吧？对，我现在是第六小组的姐妹，我今天要做的见证是讲我个人信基督的这个旅程。既然要讲旅程的话，那我就要从童年开始讲啊，但是很快的会到最近的时间。OK， 我是梁中文 Wendy， 我是去年十月加入姐妹会的，然后从童年开始讲，这张照片是我大概中间那个四五岁的时候，然后我弟弟是在右边，大概两三岁吧，我哥哥左边，我母亲在后面左边。中间这位女士是要我讲提特别提到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纪，爸爸妈妈忙事业，所以白天几乎都不在家，需要家里要找个家庭老师全日的照顾。那么中间这位是徐老师，他呢那时候正准备要考大学，所以他有时间来照顾我们这三个小孩。他自己家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呢他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白天的时候呢就是教我们一些礼节啊，起居生活的照顾之类的。我记得他圣诞节请我们小孩到他们家去，我是觉得他们家的气氛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欢乐，因为全家都是基督徒，所以给我的感觉，这就是我童年，就是说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基督徒。在右边是他的弟弟。后来呢，他我们停止教导我们以后，但是跟我妈妈就成为很好的朋友，一直都有联系。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住在西雅图，还是为教会侍奉，是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个教徒。真是我们的榜样。然后下一章再来讲到三年级，我家附近有一个圣公会，我很喜欢去他的主日学，所以在里面又可以听圣经故事啊，可以唱歌啊，就是说非常快乐的一种小孩子的团聚的机会。所以我是几乎是每个礼拜天都是去主日学的。然后到了四年级，四年级我就参加了教会的诗班。我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也受了洗。受了洗的这个有一个小插曲，就小故事啊，就是我以前很喜欢，小时候我很喜欢听鬼故事之类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做噩梦，然后有个习惯，被子一定要捂着头，不然睡不着但是受完洗以后，那天晚上是很奇怪的事情，我就不怕了，然后被子就也掀开，然后晚上做梦还都是天使之类的，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说小孩子的心是非常的纯洁，真的接纳主的时候 就完全进入你的心内。但是很可惜啊，到了11岁以后，我就真的是变成了迷失的羔羊。初中到大学心里完全没有上帝，一天到晚就是念书啊这一类的，忙这些事情。然后来到美国，刚开始的时候朋友带我去教会，大概去了几个月， 但是真正的信也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基督徒，然后就是结婚事业生子啊，也是都是没有接近上帝，偶尔嘛去听个道，但是呢听到也只是听到，离开了教会也就没有主在心里的感觉。然后呢再来就很快的 fast forward 到退休。我是比我先生早退休，我先生后来压力也是很大，但是他的压力，我虽然不做事，但是他的压力给我的压力也会受到影响。然后两个孩子就接着离开家继续他们的学业，所以空巢期也有空巢期的空虚，对不对？我们这一代真的是就是说三明治的一代哦，小的走了以后又要照顾老的。那那个时候我父母亲也就年纪也大，也是我母亲身体非常不好，很多的毛病。我们都本来是在南加州的，后来因为我结婚这边就业，所以我就一直在北加州，但是我就想把父母搬到北加来就近照顾。我是有把他们搬过来，但是他们实在很不适应，住了大概半年他们又要回南加州去了，所以碰到这种情况我是非常没有办法，我只好南加北加一直的来回，就是发大约大概50%时间都在南加照顾父母。然后父母相继过世，我母亲是因为摔跤然后就很快就走了，然后我就把父亲单独的接到北加来，把房间腾出来让他再跟我们一起过，这样子的话也就近照顾。我父亲有那个帕金森，所以呢吃药的时候呢他有时候日夜颠倒，所以晚上很清醒，白天总是在睡。但是呢父亲是非常有自尊的人，很多事情都不愿意请求人家帮助，而且尽量的照顾自己，所以这方面讲起来也是感谢主，我也很幸运，我父亲很幸运，他是70几岁得到帕金森，但是活到96岁，最后这一年半在我们家过的时候，我就是尽量给他生活起居照顾，但是他几乎就已经是退化到就是说走路的时候很困难，吞咽的时候也很困难，到最后就是因为吞咽困难才停止饮食之类的，然后就过去。但是过去的时候是非常的安详，而且我在他身边，所以我也感到很安慰。当然父母过世以后我自己也生了一场大病，叫 C. diff， 我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就是说大概有接触老人院或者是吃那个消炎药，你的肠胃里面的那个好的细菌就减少了，然后就开始有肠胃的毛病，痛到就是说好像刀在腹中割样的，所以就是说那时候是真的是好像要死那种感觉，但是也过来了。过来以后呢就是经过这过程，我生活的压力还有身躯父母的那种心理的那个悲伤，所以呢还有这段时间我对自己生活自己的生活起居啊健康也不怎么注意，对不对？所以我平常呢只能睡到差不多4个小时左右，而且这个4个小时也是非常的浅眠，几乎就是没有完全得到睡眠的好处。提到这一点就好像跟第一组的海荣的那个经验是有点类似啊，所以我们再看下一张。然后呢再来就是疫情，2019年到2023年这种心理影响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恐惧啊，又不敢出门，跟社会完全断绝，所以失眠当然是没有好转，而且又加上一层心理的不安和恐惧。所以再来就是去年的9月刚过了生日的一个礼拜，我就突然一天晚上我就有一大堆的症状，我的手开始这样嘟嘟嘟嘟嘟一直不停的抖， 然后血压高到150-160，平常我都是很正常的，完全没有毛病，然后全身痛得不得了，非常的虚弱，走路都好像都走不动的感觉，然后有一极度的悲伤感，也有罪恶感，也特别感到非常非常的孤独，好像什么人都靠不住的感觉。那个时候呢，正好是疫情，好像刚平静下来不太久，所以医院非常非常的忙，找医生也找不到。然后我先生就特别去要求他的医生，他的医生说好吧，那我们把你排进去啊，就是说你可以来看。去看了以后，医生诊断就是说我是轻度到中度的焦虑症和忧郁症，其他呢都还好，都没什么大毛病，所以我就放心了。然后他就开了一种药叫 SSR 治那个忧郁症的药，但是是很轻的剂。讲这段这个片子以前，我先加注讲一下 SSRI 这种药，就是说人的身体需要血清素， SSRI 是能够把你的身体吸收的血清素控制一下，减低一点，让血清素能够到你的脑部，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有些事。因为我有这些症状，就是因为脑部的这个血清素减低了，所以就有忧郁啊，有恐惧啊，有肌肉酸痛这种种种的症状，还有心跳的问题，这都是因为脑中的血清素减低。所以呢开始吃这个药，我当初的反应是相当的激烈，两个礼拜到三个月几乎都不能睡觉。那这期间很痛苦，就是说利用一点安眠药来帮助自己睡眠。真的安眠药吃下去以后，白天就是像一个 zombie 一样的，根本就不晓得，好像你们看电影有种慢动作那种感觉，好像跟外界有一种脱离的那种感觉，就非常非常痛苦，然后全身是痛得不得了。还有呢，我体重在三个礼拜差不多掉了6磅，就是根本就不想吃东西，看的东西就非常的厌恶那种感觉。所以这个药的反应是相当激烈，但是他们一直讲说你慢慢吃慢慢吃慢慢会好，实在是这样子。结果过了三个礼拜以后，下一张吧。 OK， 我换个角度讲啊，就是说我弟弟和我哥哥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这时候我弟弟就知道我身体的问题，就一直鼓励我说你门口有一家教堂，你就去上教会，因为你现在的情况，你只要把一切放下，重担放下，这个主就是会跟你同在，把你带出这种苦境啊。那我想说我试了什么都没有用，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教会。我10月中来教会，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神情恍惚，几乎都没有睡觉嘛。但是呢，我四周的情况我都不注意，没有办法注意到，但是我听到讲的话唱的歌，好像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打在我心上，我眼睛一直想流泪，但是呢为了怕失态，所以我就忍着。回到家以后，我真的哭了2钟头，这是真正的圣灵的感动，我觉得是。好像哭完了以后呢，全身轻松，就觉得好像重担都放下来了。还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有一个 handyman 我常常找的啊，就是说我家里有些破损的事啊，或者坏的，要请这个 handyman 修理。这个 handyman 第一次来，都第二次都做得很好，我就很喜欢他。然后但是我后来再找他几次，他都太忙了，因为他手艺很好，所以根本找不到他人。但这次我也有一两样东西需要修，我就打电话找他，那他马上就答应了。这次又来了以后，把事情做得很好，做完以后我付他钱，走以前我跟他说拜拜，他突然递给我这张卡片。Jesus is the light of the world， 是世界之光，然后就不在黑暗行走，不要借着生命的光，这是约翰福音8章12节。我一看的时候，平常我拿到这个卡片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想，但是那天这个时间点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刚来教会，这好像神借着他的手，借着他的这个传递，来让我 坚强我的信心，就是说一定要跟从主。所以我这张卡片放在我 桌子电脑旁边，我每天都提醒我自己，所以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miracle 对我来讲。所以那我们就看下一张吧。然后呢，在这个下面一个月内呢，神在我身上做很多工。因为我讲到我哥哥我弟弟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哥哥给我发了经文，给我的一句经文是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我弟弟跟我的衣柜 一句宝贵的经文是：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一直劝我说一定要放下重担，相信耶稣。然后呢，在我最痛苦的那段时间，几乎没有睡眠的时间，那个曹律和阮师母来家里探望。阮师母送给我了三句金句，但是我塞不下，我就放了一句这边在这边。阮师母讲说给我金句说：因为主不会抛弃他，虽使人忧虑，却要照他丰盛的慈悲是看不见，因为他并没有故意折磨人们，也没有使人悲伤。这给当时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安慰。我侄子是在南加做青年人的传道人，所以呢，他有一天看到知道我的病情，他有一天专程飞了飞机，也不顾 discount 了，就买最贵的票，然后从南加飞来，就陪我一个钟头，就跟我聊一聊。然后他给我一句是这一句：使基督借着信心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是他最爱的一句的金句，他送给我。然后再来下面。然后呢，这段时间呢，也就跟第一组的组长瑞云吧，是吧？对的，经历是非常相似哦。因为我也有一大堆的改变，心灵身体的改变。我因为信靠了上帝，来了教会，我心里呢非常的平静，也常常会有喜乐的感觉。而且呢，我对我老的我呢，我是有很多的缺点。我总觉得好像一手可以撑天，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承担下来。没有主，就是说，所以人呢总是有虚弱和软弱的时候。假如没有主的话，真的到了尽头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无望。所以呢，我应该学习的真的就是谦卑，然后要加上侍奉，然后成为主内的新我。然后因为这个身体的情况，我也得到了一些新的智慧啊，让我调整了我的营养，还有我生活的习惯。以前有熬夜的习惯，以前要用晚上都要用3C， 现在控制自己9点10点以后就不用了，这可以帮助睡眠。所以呢，后来来了教会以后，我又开始有点复试，在 ESL 教一点英文，然后诗班唱诗。所以呢，我生活也有新的意义，和这就也是信主给我的回报，所以我非常的感恩。那么像我这种这个情况，这个见证也是证明了这个圣经这句话，我现在也是变成我最爱的一句，就是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信了主以后的改变，这真的是一种恩赐。
下面一张。
但是呢，信仰就不是这样就停在这个阶段了。我觉得再下来的呢，就是要接受他的挑战，也要在中间信仰中间成长。所以我给我自己三项功课。第一个呢，就是要熟悉圣经，然后呢，从中间成长的部分就是要学到更多主的真理啊，而且要经常的祷告。有困难，也有软弱的地方的时候，就要跟主交流。当然困难时要跟主交流，平常也要跟主常常的交流，这样才能够更亲近主。然后呢，爱人爱己。爱人就是说从侍奉中，谦卑的侍奉中，能够爱到身旁 各位的兄弟姐妹、哦然后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生命是主赐的，我们能够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才是对主的回馈。然后我最后呢，我不但要对上帝的感恩，他在这一路照顾我，他的爱还有他的怜悯，还有我特别要感谢这几位姐妹啊。曹律是就套一句艳红师母的话，曹律就是我信仰中的圣灵中的母亲我非常感谢他，因为我进了教会以后，他其实我们是三四五年前就认识，疫情前认识，我们在健身房认识的，然后那时候他就在我心中种下了一个种子，他带我来听道，但是听完道以后我就没有来教会，然后因为这种身体的这个情况，然后我来了教会以后，曹律看到我，我们两个都很惊喜，然后他就一路的陪伴我带领我，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然后呢他还带阮师母来家里探望、哦、所以阮师母给我的这种祷告也是我非常的非常的感激。然后艳红师母在当初我失眠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恐惧感，艳红师母也替我祷告，我也非常的感谢。然后秀华鼓励我来参加姐妹会、哦、然后呢他的金句良言每天看给我很大的正能量，所以我也非常的感谢。所以呢这就是我的见证。其他每次听到别人的见证我都有一点感触，有心里感想，我希望我自己的见证能够给姐妹也稍微有一点怎么讲，就是说给你们也有一点感想呢，让你们也了解，就是说主是跟我都爱我们的，就是说永远跟我们同在，我们有困难没有困难要常常跟主交通，享受主的那个爱。 OK， 这就是我的见证。谢谢各位。